大家好哈，第一次在那个国语崇拜，我们在正堂里面举行，体验会有点不一样哈，就是大家待会儿看到这边设备非常好，就是待会儿就是有一些在PPT 里面的图东西，大家不用切换那个画面，大家可以会看到你的画面会有一半，那你会看到我一半会看到那个 PPT 的图片，那非常方便。不过可能就需要麻烦在场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待会儿可能需要看到那个小小的荧幕，才能够知道我待会儿讲什么，因为今天讲的很多东西会跟那个荧幕里面的图会有关啊。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让我们这是有这样的一个新地方，一起来敬拜和祷告。主，我们这是愿把荣耀都归给你，愿你在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传讲的时间里面，你来荣耀你自己的名，主，你来跨过一切我们人的有限和软弱，主，你让我们这是口中所说的话，主，我们心里的意念都是蒙你的圣灵所感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门。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教会曾经讲过彼得前书这本新约的书卷，所以我相信大家对这本书卷不会很陌生。其实简单来讲，这本书的主题，它讲的就是基督徒在苦难之中的盼望和喜乐。彼得他的灵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其实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长的历程是非常相似的。他曾经是一位风风火火的门徒，跟随耶稣，他凡事当先，但他却在最重要的时刻耶稣被卖的那一晚软弱跌倒，经历他灵命之中最大的一个失败。然而主耶稣的恩典并没有离开他，耶稣把他抱在怀中重新把他扶持站起来让他成为弟兄们的带领。重生的彼得依然有昔日的那股干劲，却也在灵命的深处内化出一种温柔和坚韧而来，所以这使得他在这封书信里面，他成为了一位慈祥的牧者，劝勉教会中的弟兄在艰难的环境之中要满有盼望。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彼得第一句劝勉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的话是：“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那大家要注意，其实呢，稍等，对，其实呢，这句话的行动点它并不在"伏在"这个词身上。因为其实无论我们服还是不服事实上我们都在神大能的手下。其实和本修订本它的翻译和原文更加贴切大家看到图片，其实这个翻译调整为：“所以你们要谦卑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他必使你们升高。”所以经文的行动点乃是在于谦卑这两个字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在掌管天地的上帝的大能的手下，而我们要选择的是我们自己心灵的方向我们可以在神的手下依然我行我素，但如果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行我素的话，我们需要承担我行我素的这样的一个后果，或者我们谦卑的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等到适当的时候，他就会使我们升高，重新在环境之中享有自由这是我们作为人要尽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我待会儿会慢慢去解释什么叫做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但在之前我们先需要搞清楚一样东西，就是那什么叫做 神大能的手呢？这个表达可能大家或多或少啊都会听说过哈、啊，神大能的手，这是圣经新约和旧约都非常常用的一个神学表达哈、啊。它所蕴含的内容非常多，如果我要用文字去定义的话，有些东西很抽象啊。不过啊，感谢主哈、啊，就我今天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啊，我准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其实神让我想到有一个可能比那个啊。就是我用文字去表达更加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哈，抽象的概念其实我们需要用一些更加具体的东西去表明，所以我今天打算给大家看一幅非常著名的壁画哈。那这幅壁画很有意思，这幅壁画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啊三大艺术家之一的米开朗琪罗啊、他在1508年到1512年之间创作的这样的一幅壁画叫做什么，叫做创造亚当。那米开朗琪罗其实当时是受当时候的教宗所托、啊、在圣彼得大教堂旁边的一个、小教堂、啊、叫做西斯丁、小堂、创作这个教堂的穹顶画、啊、现在这个小教堂其实也还是在梵蒂冈里面、啊、它是每次就是选教宗、所用的地方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小教堂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其实当时米开朗琪罗、在这个教堂的顶部画的东西非常的多、他把旧约的整个主要的故事都画在了、壁画上面，但就是这幅创造亚当、啊、是名画中的名画。这幅壁画它著名的地方在哪里呢？那很多艺术家他们会留意到这个画里面最精彩的地方是上帝的手和亚当的手接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这也成为了后来很多很多、艺术创作者灵感的、一大来源、啊、包括、在疫情当中、啊、有人、啊、把这个用来创作了一个、洗手液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片、啊、非常有意思哈。那当然我们如果只看这里的话哈，我们如果只看这个手的话哈，我们会忽略掉、整幅壁画很多精彩的内容，所以我想和大家看一看、啊、就是在整幅画来看米开朗琪罗他是如何去表达上帝的手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神学主题、啊、那我们来先来给大家看看整幅画的这样的一个整幅画的线条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这幅画的左半部分是亚当和受造的世界，那在亚当的背后、是伊甸园的山峦，那这些山峦呢都是以曲线表达出来的，而亚当他整个的身体、也是一个曲线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他的身体并没有平躺在山坡上，而是身体的上半部分、由右手撑起来、下半部分、仍然躺在山坡上，但他的左腿也是弯曲的，正尝试着给身体、一个力量、仿佛好像他刚刚从泥土中被造之后、他要张开眼、然后撑起自己、第一次去感受他周围的这样的一切、那我们来看他接触上帝的那只左手、他的左手的手掌、对于相对于上帝的手来说、并没有完全的伸直。那我们知道其实人的手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和参与管理这个世界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器官，但此时此刻亚当的手好像还没有完全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整个的世界对于亚当来说仍然是一种未知，他等待有一股力量注入到他的手掌、让他的手更加有力、所以大家会看到 这幅画的左半部分，作者是用曲线，来表达被造界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幅画的右半部分，右半部分它主要刻画的是创造世界的父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作为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父神的创造的形象，是以直线的方式刻画出来的，它整个的身姿，以直线展开在天空之中。它创造力量的象征，它的右手，从它的手臂到它的指尖，从它手臂到指尖都是以一条直线的方式勾画出来。所以在这条创造的直线里面，仿佛暗示着上帝创造的能力，在他的里面创造人类是一件完全主动的事情。就好像以弗所说一章四节里面讲，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创造人类的计划早就在父神的心中毫无犹豫，而且他的创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对于神来说并不存在不完美的创造，当他造完这一切，他就看他所造的甚好。所以这幅画的两边，一边直线，一边曲线，就是天地之间，在创造的时候的两种叙事。那这种直线和曲线的对比，让我想起一位，非常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这位建筑设计师的名字叫安东尼·高蒂，他是巴塞罗那，很著名的圣家大教堂的设计者，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去过，看过这个教堂。那高蒂这位设计师他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直线是属于人类的，曲线是属于上帝。但我们刚才看米开朗琪罗创造亚当的作品的时候，发现好像反过来不对，他好像是在描写人类的时候用的是曲线，描写上帝的时候用的是直线，对不对？那其实我觉得他们在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高蒂他之所以说直线属于人类，其实乃是人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人会在灵里表达出对天上的神完美的直线线条的概念，而曲线它是属于上帝的创造，这是神让我们直观感受这个受造界的时候，乃至我们方式的时候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曲线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方式。圣经的世界是一个有曲线的世界，它并不是很简单的说上帝惩罚了所有的恶人，救赎了一切的好人，然后大家快活的生活直到永远。在圣经的世界里面，神的手刻画的是曲线，他允许苦难出现在义人的身上。比如说约伯记里面会讲到，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就是约伯在你的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又好像我们今天里面经文里面也讲到，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当然我们可以去探讨，为什么神要在世界之中放下苦难，甚至允许撒旦的作为在义人的身上。但我们的谦卑是探讨这个问题的前提。其实所谓的谦卑，就是在一个曲线的世界里面，我们并不怀疑神比我们更加良善，我们并不怀疑神更加有能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就好像当约伯认识到他苦难原来是一个奥秘的时候，他就会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你。彼得前书的属灵教训也是同样的道理。苦难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当谦卑在神大能的手下。虽然我们在曲线之中经历和认识我们的周围，但神他在天上有他正直纯全的旨意，是一条直线。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啊，谦卑于神的手下啊，并不是指说我们只能被动，完全被动的接受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啊，我们只能对我们身边的一切逆来顺受啊。其实米开朗基罗他在这幅壁画《创造亚当》之中，有一个地方是跟以往啊那些创造故事的绘画很不一样，就是他在这幅壁画里面所赋予亚当他的整个的形象。其实很多中世纪的绘画啊，当他画到被造的亚当的形象啊，相对于创造者上帝的形象的时候啊，亚当都是一个非常微小、被动啊，甚至有些时候看起来有点丑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在《创造亚当》这幅壁画之中啊，其实我们发现，上帝的全能和主动，并没有吞噬亚当的主动性。相反，上帝大能的膀臂啊，反倒成为了对亚当主动回应的这样的一个邀请。那我们来看看这幅画里面，我们看到在这幅画，当上帝伸出他大能的右手的时候，那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右臂是裸露的。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图画，因为在以往的画作里面，神的手通常都是放在了一个圣袍里面啊，都是放在袍子里面被覆盖的。但在《创造亚当》里面，我们看到米开朗基罗啊，他是以一个人体的姿态啊，包括肌肉的线条和皮肤的肤色，来将上帝的膀臂这个抽象的神学语言啊具体化。既彰显了神在行事的时候那个不可逆阻的意志，又暗示其实神的作为，它是可以，它是可以被人类的语言所描述和认识的。而在面对这个创造者的臂膀的时候，亚当他确实是处在一个被造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亚当却非全然的被动，那我们看到亚当的身上他有非常完美的肌肉的线条，那我们看到最特别的一点，是其实他身材的比例和上帝的身材，的身体，它是呈现一种1:1的这样的一种比例，所以在以往的创造故事之中，亚当他通常都是一个非常微小，身体比例，就是完全跟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身材比例是截然不同，那这样的一些身体的线条和比例其实是暗示着亚当身上具备了一种潜能，就是神在创造他的时候赋予了他在身体和灵魂之中的一个潜能，成为一个有位格的自由意志的这样的一个受造物所在。而在这个创造刚刚完成的时刻里面，我们发现亚当已经在尝试实践他的意志，虽然他对身边的一切是那么懵懂而且陌生， 但他尝试把自己撑起来。更令人惊讶的是啊，他伸出自己的左手，即使只能弯弯曲曲啊，不能完全的伸直啊，但他却尝试去触碰一个正在跟他对话的位格者啊，上帝啊。所以这个声色的这样的一个伸手的动作，却惊讶的和神那只蛮有力量而且带着全备计划和意志的右手接触上啊，成为了一幅天地相接的一幅经典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其实神大能的手并不会让我们在这个被造的世界里面完全的被动，只能对身上发生的一切逆来顺受。相反，其实他的大能的创造里面赋予了我们爱和回应的这样的一个潜能所在。其实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写到啊，神邀请我们伸手。五章七节里面呢，彼得是这么写的，他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那其实“卸”这个字的原文呢、这个希腊文特别有意思，它其实是一个投掷。扔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里彼得邀请我们所做的是一个人手上的动作，投掷，扔东西，将心中的忧虑扔给神。可能你会问哈，那什么才叫做把心中的忧虑扔给神呢？彼得也没有讲我们具体怎么扔但我想并不是说他不想具体说怎么扔，而是很多事实关于我们灵性的动作，神希望看到是我们的行动，而并不是行动的多么得体。其实或许对于有些人来说，在神面前抱怨就是他把忧虑扔给神的方法，或者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说安静坐下来读经就是他把忧虑扔给神的方法，或者有对于另外的人来说去大自然走一走就是他的方法。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神并不要求亚当一开始的手伸得多么的漂亮，他看重的是亚当被造之后心中有伸手这样的一个渴望。那有一位灵修神学家叫做富士德他在他的一本书属灵操练礼赞里面写过这么一段话。他讲到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绝不可使祷告变得太复杂当我们一旦了解祷告是我们必须学习的东西，我们便倾向于把祷告变为十分复杂的东西。”我们也容易陷入这试探之中因为我们把祷告变得越复杂，人们便越发要依靠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祷告这是不对。然而耶稣教导我们要像孩子来到父亲面前一样，开放的态度，诚实和信任，乃是一个孩子与父亲沟通的特征。在父母孩子之间有一种亲密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同时容纳严肃和欢笑最好的祷告方法就是开始开口祷告，最好的读经方法就是打开圣经开始读经。我们现代人有一种特质，就是我们总希望把事情一次就做对我们不愿意有任何的错误出现在自己的身上一旦有错误的经历好像这就会成为我们的羞耻成为撒旦日夜控诉我们的借口和把柄。但我们需要明白一点，所谓的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是无论我们成长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的手仍然只能像亚当当初向上帝伸出的那只手那样，声色 懵懂，却因为神大能而可知的膀臂，让我们的手和他的手构成了一幅天地之间完美的拼接的画面所在。所以弟兄姐妹们，面对忧虑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忧虑的事情扔给上帝，这是我们应有的谦卑。无论这个扔的动作有多么的青涩，只要我们开始行动，我们就会碰到神大能的手臂。你有一段破碎的关系吗？你愿意试一下为对方开口祷告吗？你的夫妻关系有困难，你愿意放下你的姿态邀请对方有一段谈话吗？如果你对你的老板有不满，你愿意为他祷告后给他写一封邮件吗？把你的忧虑卸给上帝，我们并不需要等到我们卸得多么完美才开始啊。忧虑在我们的行动之前，它永远只是忧虑，但我们的谦卑在神面前的动作，我们愿意伸手的谦卑，一定会触碰到神大能的膀臂所在。那到了这里为止哈，那我们好像我们所有的关注点一直都在神的右手上啊。因为说起神大能的手啊，我们一般的印象啊，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神的右手啊，因为一方面右手是一个力量的象征，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啊，右手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也是一个尊贵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啊。但在创造亚当这幅画作里面啊，神大能的手其实并不只在他的右臂上面啊，这是米开朗基罗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看看这幅壁画的右半边的画作啊，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那我们看到右半边的画作里面啊，上帝的上面好像有一个类似红色斗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里面包着很多的小孩子，对不对？下面还有一条类似于绿色丝巾的东西啊飘出来。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去解释这个红色斗篷和绿色丝巾究竟是什么东西。简单来说，其实这里的红色和绿色都是历史中教会的圣像画里面用来表达三位一体的颜色所在。而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小孩呢，一般都是理解为是在描绘什么？描绘的是天使啊，因为圣经之中啊有这么一句描述啊，就是说上帝他是什么？坐在基路伯飞行啊，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哈。基路伯就是天使中的一种了，所以这里米开朗基罗是在描绘诗篇之中的这样的一个神乘着天使基路伯飞翔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啊。但我们会发现在这一众的小孩里面有两个面孔很不一样。那第一个是最右边的这样的一个小孩，那我们发现这个小孩他的身材和面孔好像都要比其他的小孩清晰，而且在他的右肩膀上啊是什么？有上帝的左手按在了他的右肩膀上面啊。那么这个小孩啊到底是谁呢？那其实答案就在神左手的这样的一个手势上。因为教会历史学家发现米开朗基罗在这里所描绘的上帝左手的这样的一个手势是什么手势呢？其实当初中世纪的时候牧师拿圣餐饼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手势，他们是这样拿着圣餐饼的哈。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有一个饼和一个杯，对不对？饼的意义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写得非常明白，就是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什么？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而且有学者研究过这个小孩的身材比例，就是说当他长到成人的时候，他将会跟图中的上帝和亚当的身材比例尺寸一模一样，而其他的小孩呢，他的身材都要比他小。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在神左手之下的这样的一个小孩，他所绘画的是还未道成肉身的基督，上帝的第二位格。但在上帝和小孩之中还有一位女性的面孔，那这位女性的面孔，有人说这是上帝计划中仍未创造的夏娃，也有人说这个其实是神将来救恩计划之中的童贞女玛利亚。那究竟是谁我在今天我就不展开讨论，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看看这幅画作的一些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上帝的左臂要按在基督的身上为什么答案其实就在这幅壁画的名字创造亚当上面那讲到创造亚当的时候如果我们比较熟悉创世纪的经文我们会知道其实神在创造里面一共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其实是在创世纪的一章26-27节里面，这里记载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这一切等等。那其实，在一章26-27节的上下文里面，神将人的创造放在了万物的创造之中，突出的是人在万物受造物之中。他所处的位置所在。但创世纪从第二章开始他有第二阶段的创造故事当时的画面他就把 从一个非常宏大的这样的一个创造的画面突然变为对亚当和夏娃的特写上面所以这里第二章的七节里面讲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在第二个阶段里面其实要重点说明的是神怎样把亚当造成有他形象的人。那很明显呢米开朗基罗这幅作品他所描绘的是神在创造亚当的第二个阶段他并没有描写上帝创造万物的阶段而是把重点放在什么创造亚当这个主题上重点不是在于亚当的身体和灵魂怎么样从无到有而是什么而是如何把亚当从一个有灵的活人创造成为一个完全具有上帝形象的人所以创造并不是把东西从无到有它就结束创造还有一个阶段就是从有到完全成熟这也是神的这样的一个创造阶段所以我们看到从有到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创造阶段里面上帝是什么一边用他的右臂跟亚当接触右臂中有他的全能和计划慈爱和护臂邀请亚当懵懂的手跟他接触但他大能的手却不只是在他伸直的右手那里他的左手虽然没有被亚当所看见却是什么却是在摸着一个模板这个模板是他右手引导亚当的这样的一个典范所在所以基督的形象在上帝的左手下面从一开始就参与到亚当和我们的创造之中圣经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说过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后面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就是基督，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基督所造的。他从一开始就参与到我们的创造之中。哥罗西书里面也说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万物都是靠着基督所造的，包括我们。其实当我们的生命被主救赎之后，我们进入的就是一个重新被主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旧的生命因为罪死了，但圣灵在基督里面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好像一个新的亚当那样重新开始被神塑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我们的环境其实跟旧约之中亚当的环境一样，今天我们被神塑造的环境并不是一个无菌的温室环境，而是一个弯曲被谬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魔鬼仍然在寻找可以吞吃的灵魂。但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得胜，不是我们能够怎样脱离这个环境，而是无论我们在何样的环境之中，我们都能够体会到神对我们的慈爱，感知到他大能的手在引导我们。神大能的手当然可以轻易改变环境呢，但改变环境并不是他彰显能力的目标，神彰显他右臂能力的目标乃是在于他左手的蓝图，要我们向主耶稣，这才是他能力最终的目标。同样在神大能的手中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自己非常渺小，但渺小只是我们谦卑在神大能手下的开始，渺小的感觉只是谦卑的一种开始，真正完全的谦卑伏在神大能手下的人乃是效法基督的人。基督的谦卑虽然是始于卑微的，但他的谦卑却终于一个荣耀。我们也是，我们要经历像基督的谦卑，我们经历我们自己的卑微之后，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的终点乃是要预备好迎接将来的荣耀。这是为什么彼得他说，到了时候神必叫你们升高。这为什么他会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希望今天分享的这幅壁画能够帮助大家对神大能的手臂有更多的认识，让我们在困难的环境之中依然有盼望。我们一同祷告。主，愿你借着所有的环境让我们都更像基督。主，让我们的谦卑不仅仅只是在言语和行为上，让我们的心灵满有你的样式，你来塑造我们的灵，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承担你将来荣耀的人。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